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觉得比昨天又更冷了呢？没有错啊，今天的温度呢比昨天还要低。今天早上最低温啊，清晨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市的石门区啊，只有 12.4 度，所以今天不是只有加一件衣服，就要可能要加两件啊，才能够保暖一点点啊。这个天气呢可能还要维持个一两天啊，但是呢礼拜五之后东北季风会减弱，所以好消息是这个礼拜的周末周休二日呢是好的天气哈，但这两天大家先忍受一下这个低温咯。那今天呢各地的低温呢北部地区啊还有宜兰花东呢是15到17度啊，白天大概是17到22度左右的话，那中部呢清晨是16到20度左右，白天是20到27度呢，中南部气温会比较高一点点啊，所以中南部气温比较高，所以其实冬天啊到这个中南部去啊，这气候是蛮舒服的，不会像北部那么冷，说还蛮湿的啊。好，那这个天气不好呢，就是要给他多注意保暖啊，注意身体健康啊，还有就是老人家还有小孩子哦，在这种气温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呢，有呼吸道疾病或者是心脏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呢要特别留意咯。好，这个天气的情况不是太好齁，金融市场呢这两天哦感觉上面哦也有入冬的感觉哦，昨天的美股呢又出现了大跌的走势哦。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1.07%， 跌了 498.5 点，收在 46,091.74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 0.83%， 跌了 55.09 点，收在 6,617.3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1.21%， 跌了 275.22 点，来到 22,432.8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更重，跌了 2.31%， 跌了 154.70 点，收在 6,551.03 点。最近的半导体相关个股呢表现相当的疲弱齁。其实明天呢辉达就要公布他们的财报，在辉达公布财报之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先想要观望一下齁，有赚钱的先出场再说齁。那因为呢辉达公布第三季财报，如果符合市场预期的话呢，也许就可以安全过关。可是呢如果稍微跟预期稍微不好那么一点点齁，市场呢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反应齁。坦白说了齁，所谓的不好也就是就是很好之间呢稍微的跌下那么一点点哦，但整体来讲应该还是不错，可是市场的期望太高了齁，所以可能这个数字如果不如预期的话呢，市场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了。不过这个明天才会知道答案哦，稍安勿躁。其实明天 凌晨齁，今天晚上应该就可以知道台北时间了啊。好，那昨天除了这个观望辉达的财报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可能也是影响盘面的很重要的原因哦，就是呢美国政府在关门40多天之后呢终于重新营业了啊。那重新营业之后呢，之前有一些数字没有公布的也要陆陆续续公布了齁。那在政府开门之后第一波公布的数字里面呢，最让大家关心的是这个就业市场的报告齁。不过这就业市场报告似乎并不是太理想齁。所以呢现在市场呢也预期说美国联准会12月的开会呢降息的几率是不是又提高了齁。你看这市场就是这样子齁。一下这个说好像12月这个降息的几率变低了，那一个数据出来呢又出现了这个大家对降息的期待了齁。那到底是如何呢？当然还是要等联准会自己开会决定才能知道结果。只不过如果是就业市场数字不好的话呢，美国联准会可能就还是会做预防性的降息啊齁。那当然啦，还得看陆续公布的数字还有什么可以值得参考的来决定联准会的动向哦。那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说他已经开始在面试联准会的主席选啊，而且他心中已经有数亿的名单了。那他也强调说齁财政部长贝森特呢没有意愿要接任啦齁。好，那当然啦，现在市场上觉得呼声比较高的就是现任的理事叫华勒啊，那是不是真的是他会出现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哈。大概明年初我觉得差不多人选大概就差不多可以抵定的了哈。好，那人选抵定之后呢，大家就会关心接下来的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会如川普所想要的要比较明显的降息，然后美元呢也要适度的走弱，这个是下一任美国联准会主席呢要担负的责任了。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大体的表现跟影响的因素。那个股的部分呢科技五大巨头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以及微软还有亚马逊都是下跌的，尤其亚马逊的跌幅呢高达了 4.43%， 跌幅蛮重的。那半导体的部分的话，费城半导体的成分股呢依然表现不是太理想。AMD 呢跌了 4.25%， 辉达也跌了 2.81%， 最近呢半导体类股呢是乌云罩顶了齁。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昨天也下跌了 1.45%， 日月光还有联电呢日月光是下跌联电是小涨齁。好，这个半导体最近呢逆风不断齁，手上有半导体相关持股的标的的投资朋友呢可能最近都比较担心一点点齁。不过我是觉得稍安勿躁齁，等今天辉达的财报公布出来之后再来判断到底接下来呢要先获利了结还是继续持有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02%， 来到 99.55%、稍微的小涨一点点了齁。因为它在这个礼拜二呢曾经呢有触到了九个半月以来的新高了啊，所以呢最近的美元又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强势了齁。好，那这个就是要看看咯接下来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哈，这个会影响到美元的走势。那另外呢，黄金的部分呢，黄金呢是礼拜二则是从一周的低点开始往上上涨哈。那也就是还是受到美国就业市场的数字疲弱的影响，所以金价有了支撑哦。昨天黄金现货上涨了 0.4%， 那来到每盎司4072.37美元。那12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4066.50美元。黄金跟美元是跷跷板了齁。美元强的话呢黄金稍微弱一点点。那黄金呢如果碰到了美元贬值的速度比较快 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呢，就比较有明显的涨势哦。最近的金价呢也是在盘整啊、哦。不过4000元每盎司这个价位呢倒是守得蛮稳的了。那接下来就要看美元的走势到底如何了。好，那至于原价格的部分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昨天上涨了 1.07%， 上涨了 0.69 美元，收在64.8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只是上扬了 1.39%，涨 0.83 美元，来到 60.74 美元，重新回到了每桶60元的关卡、哦、好，那昨天的原油的价格主要还是受到就是西方国家呢要制裁俄罗斯原油的影响了哈。那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也宣布呢这个就是已经开始在面试下一届的联准会主席，这个对油价也有一点影响，因为它会牵动到美元的走势嘛。好，好，这个是昨天油表现哈。那把这个焦点呢，转回到台湾哈，我们来看一下台股昨天表现哦。台股昨天上演了一个是黑色星期二的走势哦，开盘之后就一路下跌哈，重挫了691点，收在26756点哈，不断28000点没办法攻上啊，连27000点的大关都失守了哈，而且呢，破了27373点跟26704点两个很关键支撑的价位，所以很多法人都预说，台股后市恐怕会有这进一步回测季线的压力哦。那昨天的却表现非常的疲弱哈、哦。但是呢在一片惨绿之中呢，股王信华呢倒是逆势进扬哈、哦。盘中呢来到最高6690元哈、哦。收盘的时候是6500元。不过盘中还是收盘都是创下了台股的一个新的天花板的记录了哈。然后呢比较要特别注意的是三大法人的动向，三大法人昨天共同卖超了台股 708.71 元，其中光是外资呢就卖超了 485.3 亿元哦。这个外资昨天呢又大卖了台股哈。那投信的部分呢只是卖超了 31.9 亿元、连续五个烟日都是卖超了，既卖超了200.4 亿元，那自张也是卖超，卖超了 191.4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卖超哈，最近自张开始也由多转空了哈，这个操作呢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哈，似乎大家最近的投资的气氛呢偏比较保守一点点啊，将来台股当然就要看能不回测守稳季线啊，如果能够守稳的话呢，盘整的时间可能会稍微短一点点，但如果破季线的话这很难讲了哈，尤其又到了年底哈，因为年底呢一般来讲是做账行情，如果是做账行情就可以把股市指数给推升，但是如果大家发现苗头可能就会由做账行情改成结账行情，就是呢趁机先赶快卖哈，那这个就会造成市场的一个恶性循环了哈，就卖压出笼哈，股价当然就很难支撑了，是吧？当然，我们希望不要走这个出账行情哈，我们要做结账行情啊哈，要做这个这个把就是一年哈一整年的财报呢做得漂亮一点点哈，所以要有做账行情啊，不要走结账行情啊。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啊，那台股昨天大跌啊，台币呢则持续贬值哦，台币昨天又贬了 3.7 分哦，最是以 31.17 元对一美元做收啊，又来到了近半年来的低点哦，最近的台币走势呢真的比较弱一点点哦，已经贬破了31.2元，那接下来就看 31.3 啊，那如果再继续贬的话可能就要看 31.5 了齁，当然 31.3 的关卡要先测试就是了啊，是在现在这样的气氛之下，美股呢表现也不好，那外资呢也在台股卖超齁，卖的股票会不会汇出，如果汇的话呢当然就对台币对造成一定的贬值的压力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等一下呢休息一下，我们要来进行财经周报单元。
从来不相信我的世界可以有多完美，痛苦寂寞还有一些疲惫，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入我的零度空间，宁愿孤独懒得再去想谁，两个人一起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怎么会哭，
谁错谁会为谁抱歉，
不会再哭，
谁错谁对为谁下坠，
走入零度空间的只是得到一种安慰，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怎么会哭，
谁错谁对为谁抱歉，
不会再哭，
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完善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度远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各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在前一阵子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自行车大厂捷安特，也就是巨大的这个货物呢，被美国海关给扣留了哈。哎，这件事情呢，当时是引发了还蛮大的震撼哈。可是这件事情从发生到为止，好像比较少去提它。可是呢，当时发生的时候，姐夫记者在节目中就讲说，这件事情呢，影响的可能不会只有捷安特这家公司，也是巨大这个公司啊。我就一直在看有没有媒体呢，深入的去挖掘这件事情啊。哎，我等了好久没有哈。结果哎，《金周刊》呢，最近呢，他们就针对这个题目，哎，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数的调查报道哈。那到底捷安特的这个货物被扣这件事情影响是什么呢？接下来台湾呢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因应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金周刊》的主编陈廷君，陈廷君呢跟我们好好聊这个问题。廷君早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好，我刚刚讲了哈，巨大这件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蛮震撼的哈，因为呢，美国海关扣留他们的货品是说呢，哎，他克扣劳工这件事情哈，那大家想说，哎，捷安特巨大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他怎么可能会有克扣劳工这件事情呢？所以是不是请这个廷君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先跟我们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是，没问题。其实 CBP 过去它针对我们台湾的所谓涉入强迫劳动的指标的这些调查，主要都是集中在包括远洋渔业啊相关的产业。那这次震撼哦，就是巨大它作为一个台湾重要的品牌商，竟然直接被就是美国的 CBP 指出它违反大概国际劳工组织的像强迫劳动。那当然就像杰夫哥该说的，它是不可思议的啦，因为它毕竟是台湾的大公司。
对，
但是我们进一步再想想，它到底是对谁违反了这些强迫劳动的指标？当然不是台湾人，然后只是在台湾生活的大概85万名移工。那这件事情其实它牵涉到的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啦。早在CBP 战扣巨大公司之前，那其实就有一份来自丹麦调查记者的一个报告。那除了巨大，包括美利达，然后包括晋鹏工业，包括华夏玻璃、奋兴轮胎、星光和仙，横跨各个产业，总有17家企业都被点名了。那到底移工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是我们这次很想要继续问下去的。对，
是，
大概是这样。而且其实它的后果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用产业来看哈，就是去年台湾电子相关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就有880亿美元嘛，汽车零组件大概也有31亿美元。所以加起来，我们只算汽车和电子产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换算是台币2.7兆的钱这样。那如果其他国家或是未来就变成一个常态，对台湾的产业会造成非常非常巨大的冲击。
嗯，是，哎，所以廷君点到这个问题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这次对于巨大的这个扣留这个海关扣留他们的产品的起源是对于移工的这个管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其实台湾对移工的这个劳动条件的克扣不是只有一家公司，其实遍及各个产业，所以这两件事情应该就是这件事情的导火线。那我们就要问了，那现在我们看到只有巨大被这个扣留产品，那为什么只有巨大呢？那其他的产业会不会有相同危机，或者是已经有但我们不知道没有被报道的呢？
是，当然还是会有，因为像其实包括电子产业，他们长期有一个国际的 RBA 的一个标准这样。那包括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企业哈，主要涉及强迫劳动，最核心普遍的问题是，移工们他们无一幸免了，几乎都被所谓的高额债务给束缚。那刚刚我说的 RBA 标准哈，就是如果你要成为 RBA 成员，他们会用公正第三方来调查。那调查以后， 移工来台工作，他们必须零支付，就是包括他的海外的钱，包括在台湾，包括政策规定的，就是每个月中介可以收的1800元、1700元、1500元，这是逐年下调的。那这些都不可以收。所以这些企业，如果你要成为 RBS， 例如说你要抢到美国云端大厂的单子的话，那你必须要遵守，那你必须要把这些费用，你不能收，而且你要把过去他们来的这些成本都退回给他们。
啊，
在科技业上面，其实是有一些人已经这样做了，也有一些人还做不到。可是就分明说，如果你做不到，那也很有可能未来你的大单你就抢不到，那你也可能被排拒在供应链之外。所以这是确实是好的时机啦，在全世界都有这样子的意识的时候，那台湾无论政府或企业啊，甚至是中间的中间人，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做调整和改变，这是有必要的。
是，那田君，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基本上这就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是全台湾只要用运用移工都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不是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移工政策就要大幅的来调整，才有可能符合你刚刚讲的国外的这个要求哈。那这样子的话，我想短期之间做不到吧？
是，其实很难，因为其实它的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就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像我们这一次调查这个病灶的结构哈，深水区域里面其实是有一群台湾的玩家和当地的就是东南亚当地母国的一些政策的一些企业和政策的漏洞，他们去建立了一套还蛮恐怖的剥削移工的高利贷的游戏。所以这些东西是它是很深的深水区存在的一个结构。
哎，你刚才一直强调说这些外籍劳工，他们外籍移工啊，他们的债务高筑，为什么他来台湾工作会造成他的债务高筑？他的收入不是比起当地要好，他才要来当移工吗？那为什么反而是让他的债务背在身上，背得喘不过气来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是，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大概啦，我以一个越南移工为例，他来台湾可能要借到20到30万这样子的一个贷款量，那当然他的利率也是很高的。那对于移工来说，我们问移工，他在当地的薪水月可能就3-4千块，来台湾至少在工厂里面，他有一个就是那笔薪资的保障嘛，大概有3万多块那样。那如果有3万多块的话，赚一年或是一年半，你其实是可以还清这些贷款的。但是无论你还不还的清，这都是剥了一整层皮，等于你来台湾工作一年，你基本上你没有
赚到任何钱，对，一直在还钱。
对，那你可能你当然有，你可以赚到，你可以在台湾待3年，然后之后还可能可以转工，可以续聘。但一开始这笔钱其实它就不应该存在这里。
哎，我正要问，为什么他们要借钱来工作？来工作是要赚钱，为什么先借一笔钱呢？
是，其实东南亚很多国家都要来台湾，那每一个国家的借的放贷和借贷的方式都不见得一样，但是他们也有很相同的部分啦。那我简单来讲，因为它其实蛮复杂的。我们这次其实独家化身去专访了一个一些财务公司在菲律宾，他们主管放贷业务的一个大掌柜啊，那他就有大概跟我们，他就跟我们应该说很诚实的跟我们讲说他们怎么赚钱那样。
哇，
他举例来说，
他为什么可以那么诚实跟你讲呢？把自己这个剥削的手法都告诉记者，这个
因为当时我不是用记者的身份，我是化身成一个投资人的身份，
哎呦，
他
开始玩起叠对叠，所以
是，
所以他就一五一十供出来的就是了。
是他我就是他好，对他们怎么做，他就说其实哈，台湾他们在台湾，他也有一个母公司，那这个母公司他在菲律宾然后设立了一家，我们就说菲律宾通常这种公司都叫做 cash 啦，什么 cash， e-cash， i-cash， t-cash， 那他设立了一家举例来说他叫 x-cash 好了，那他在菲律宾设了这个公司，那主要就是我以一个菲律宾移工为例好了，他要来台湾，他想要到工厂，那虽然法律明定不可以收中介费，
是，
但是因为你所有公共事务机会都掌握在台湾中介上，
嗯，
所以私下他们还是被逼着要付这笔钱。
是，
那这笔钱大概需要的是，嗯，大概5万到6万披索，或是10万披索这样。那大概那个大概就除以二嘛，大概就是3万到6万的那个台币这样。
嗯，
对，那嗯，这样子，移工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要来换付这笔中介费，那所以台湾人就在那个当地成立了一些财务公司，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X Cash 这类的。财务公司
是，
那因为了来台就要付那笔钱，所以要付那笔钱就必须要跟这些财务公司借贷、
哦，
因为他们通常是楼上楼下的嘛，这样
所以一条龙的服务就是我要帮你介绍工作，但是你必须要透过我这个系统先去借一笔钱来付这个所谓的中介费用，你才有机会来台湾工作。但是就像你讲的，他可能第一年的薪水全部都要去付这个借的钱的利息，
我们说。中介费5万左右，其实还好嘛，对不 对？你不会觉得它很大，但是5万大概就10万披索嘛。那但是，嗯，他们中间还会玩一些游戏，例如说，啊，我一共借了10万披索，他就先扣一笔10%的手续费，就是1万披索那所以一共剩下借到钱就9万披索，但这都还好，最好赚的是汇率。就一共借10万披索，我们看了他们的贷款契约，我们直接看到10万披索变成台湾的10万新台币。再加年息，对，他是直接用这种汇率的游戏去让他们，他们的负债变成两倍，一共借5万到7万元，最后要还的是大概11万到12万元，今年利率大概就是60%到100%。那个这个大掌柜跟我漏，就是每年他每个月啊，平均大概可以放400人那样，那我们算利润哦，他每年就可以冲破。就一家小小财务公司就可以冲破2亿新台币了。
哇塞，60%以上的这个利息，就讲白点就是高利贷公司嘛，对不对？人家说那个
对
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啊、哦，但是呢，
对
这个赚钱的就算要杀头，还是有人会做，就是所以啊、你点出了这个问题啊、哦，他们来台湾。还没有工作就已经负债累累，那来台湾工作之后呢，可能就是要先还债，才有可能剩下钱，是自己的收入。那这个债务问题就是这整起事件的源头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到他的所谓克扣劳工的这个条件，似乎还有别的部分，不是吗？
就是因为还有很多别的，但是别的的话，嗯，举例来说了，例如说啊，生活条件不佳，然后是或是超工作，或是扣留工资等等，在不定的，就是在很许多公司都可能不小心可能犯到几个，
嗯，
那当然这就比较不是普遍的现象。我们包括我们跟那个国际的调查记者 Peter 联络，就是他做的那份报告嘛，
嗯，
那他也指出，其实真正最恐怖的就是这笔债务。那他也说在台那个在台湾看到的啦，是越南移工，我刚讲菲律宾越南移工来台工作支付的金额是他遇过最高的金额。那我们也查到了一个前中国信托的副总，中国信托早期他其实就很早以前就在东南亚做这些放贷的业务，当时信托做的时候是合法，但是这个副总当时是他们的法金部门的专业的一个人员了。那信托后来因为印尼政府想要自己做，所以中国信托就退出东南亚，但是这个法金副总就跟中介公司结合，然后就在当地生根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样。那他这次我们拿到他的一个他自己用手写的一个越南的一个模式那样。那越南模式比起菲律宾就更夸张了那样。他总共移工来台就是要缴，我说贷款的部分，他就至少要缴4000美元的费用，再加4000美元，总共是8000美元，所以大概就是25万新台币啊。
嗯，
那才移工每个月薪资是28590块，那不吃不喝不存钱，知道也都要缴，更何况你还有生活的费用等等。
哎、欸，那请问一下田君啊，这样
是
这个部分的话，这样听起来，哎、欸，都是从菲律宾那边克扣他们。哎，跟台湾什么关系呢？这笔账算在台湾好像也不太公平，不是？还是说台湾的中介基本上就是他们一条龙的服务？
台湾的中介是一条龙服务啊，然后而且好，我们简单来说，以国际的标准来看，一间企业 那他要他不要克扣劳工，那但然后中介公司，因为台湾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劳动力引进的一个架构啦，
是
中介公司其实就是他们工业链上面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利害关系人。
嗯，是
那包括苹果为什么要用 RBA 的规范来，它的是供应链，原因就是因为它知道那些供应链对他来说也是不能回避的一个责任嘛。
嗯，
那所以变成说，今天我企业来用这些移工，那我怎么会变成说是我企业用这些移工零成本，那移工来这边我负担高成本那样，然后最后我都不管我的人力怎么样进来，然后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处遇，那所以这也是巨大这次事件。当然我们相信巨大被战扣，他可能还面临了高关税啊，或者地缘政治相关的一些状况。但是，这对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你竟然有一个软肋可以让人家来对付你。
那反正对啊，你就想讲软肋被抓到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婷君来跟我们更仔细来分析啊。那现在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有什么解决的方式吗？现在目前的进度又是如何呢？待会告诉大家。
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礼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1.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主编陈廷君，请廷君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最近在封面故事聊的一个问题哦，美国的海关扣留的巨大的货品这件事情谈起哦，来仔细啊，深入的分析了到底我们现在对台湾对移工哈有哪苛扣的地方。刚刚这个廷君讲了，这个移工哈来台湾工作哈还没有工作就要背债这些问题，真的听得让人家瞠目结舌。可是这好像已经也是变一个常态了，对不对？好，那我问一下，巨大他们也同样有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他们的东西也被已经被扣了，那现在他们的金额呢？就他跟美方交涉的这个情况是，有没有什么转还的机会呢？还是说依然是跟美国那边交缠焦灼当中呢？
是，其实这个蛮恐怖的事情啦，因为第一个他可能就冲击营收嘛，那巨大可能就会营收增到30元的这样子的一个可怕的事情。而且按照往例，我们有看到像过去马来西亚的旅游，多米尼加的砂糖，那他们可能交涉都是以3年5年起跳的，那所以要跟 CPT 交涉，你必须要快，而且必须要精准的去做补强。那巨大这次当头棒喝啦，那我觉得他也负起责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典范，成为台湾使用移工的新常态的一个开启者这样。所以他马上就宣布未来招聘就是零费用，以后移工都不需要费用那个花那些钱，然后接下来他也宣布了，就是说要补偿过去移工所支付的招聘费用，然后并且委托国际的第三方然后进行辨识评估，然后并化所有补偿的事宜。他们现在跟 CBP 的协作基本上就他们公司的看法是还蛮乐观的，然后另外他们也认为就是要改变过去企业运用移工的方式，那这点由他们是台湾很少品牌方，大部分的供应链，那他们是品牌方，他们来做一高一呼，那这也是一个协助就是人权治理的一个更正向更有影响力的一个企业做法。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调查记者他点名的是13家台湾企业，其实很多家也因为这个调查报道，然后他们开始承诺就是并且具体的去做退费，还有是零收费的一个政策规划啦。所以我们不见得这个僵固的体制是完全没有改善的机会的。
可是听你这样讲，就是那些被点名的企业，因为已经被点名了，大概也不得不做哈。可是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政府方应该出面，他不能够全面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规范来改善这个问题，甚至禁止你刚刚讲的，就是这种高利的放贷的问题吗？那我们政府方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政府确实他的考量是说，好，例如来说电子厂可以这样做，你是因为他们的利润很好，那可是我们台湾有很多所谓的隐形冠军是传产的，那他们的毛利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政府也不敢，大概也不能说直接去要求他们都零付费。那但是我觉得政府有一些事情他确实该做，那包括在那个国际的调查之中，或是 CDP 的调查之中，这样就是台湾企业即使是合法合规，还是会被就是被指涉啦，就是说相同。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它是规定，就是中介公司每个月都第一年会收1800元的服务费，第二年可以1700，第三年1500元，那是对移工收的。那这东西其实在国际的规则里面，这个这一笔所谓的服务费哈，它也是那个被定义为债务束缚风险，
也是不能收就对了吗？就是不能收的，
就是不能收，不然就是你要跟雇主收。
那
移工是每个月缴1800，那如果你对雇主收的话，台湾也规定可以，中介可以跟雇主收服务费，但是一年2000块。那奇怪，移工每个月要缴1800，雇主那个每年只要缴2000块，那这个对那个国际的，应该是说 就量也是看起来是不公平的嘛。那这个部分，我认为就是台湾政府有必要往这边去修，对修法来做思考，同时对那个包括其实那个台湾的政界结构问题哈，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直接改，但是台湾过去一直有所谓的直聘中心，是国对应该理论上应该要像是国对国的，那由国家对国家，它其实可以避免很多这些物的剥削嘛，
是吗？
可是台湾的过去直聘中心其实效果一直不彰啦，就是说每年透过直聘中心隐性的移工可能只有3%这样，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用这样。那当然这次那个劳动部也宣布了，就是说他们接下来会把直聘中心扩大为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然后就是希望摆脱直聘中心现在是有点像待回收中心的这样的污名那样。那对，另外经济部其实因为这件事情他也动起来了，他最近完成的就是一份台湾企业供应链尊重人权专案的草案，他要就是500亿以上的上市柜公司，未来应该要进行人权尽职调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看你的供应链上面是不是有违反人权，然后违反就是劳动力剥削这些的情势那样。那当然这个目前可能它不会有什么强制力啊，但是它毕竟就是一个起码的依循标准。过去我们台湾是要让那个企业想要合规合法，他们可能合规合法了，还是会违反这些劳动剥削的一些地雷。
所以我们的法律其实基本上还有很多的漏洞啦，就必须把这个漏洞给补起来，
是是是，
这是当务之急，对不对？除了补漏洞之外，基本上我们还更应该做的是让这个法更明确的来保障这些劳工的权利才是嘛。就像刚刚婷君讲的，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哈。整个制度整个结构要改，当然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一定要做了嘛，因为已经被点名了，更何况现在刚刚婷君也说了，不是只有一家公司的问题，万一好，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但是如果哪一天你又看到美国的海关扣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货品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发觉这个事情真的大条了哈。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现在既然这件事情爆发了，你刚刚说巨大也做了一些改善，那一些大的电子厂也开始去收这个费用，那这样真的有改善劳工他们的条件？我的意思说，他们要从他们的母国来台湾工作的时候，当地的中介业者还是有可能会跟他们收，不是吗？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到这些业者的业绩跟收入呢？
其实说是我们有访问一个，他当然因为现在巨大的事情很跃跃欲名，但是我们也访问一家台湾很重要的在 AI 产业链里面就是现在很有影响力的上柜的一公司。那其实他们从2019年为了接一张大单了，就是我们说微软啊，或是IBM 带了这些辉达这些大单，他直接毅然决然选择要退费，然后从此以后移工来台领自费。他们当年花的成本大概总共啦，就是60几个移工，他们花了大概700万元。其实那时候他们这张单也还没接下来嘛，生意也还没做，就必须要先投入这个成本。那当然对那时候来说是蛮痛的。但是后来接下那个单以后，那是几亿元的单啊，那这个利润是对他们来说很大，这只是初步的，因为他们接的套单，而且过了这一关，其他云端大厂也觉得你踏实了，就觉得你也很好，那所以以后别的大他们也很容易可以接得到。同时对，同时过去他们引入的移工啊，因为身上背了债务，然后而且同也有一定的程度上面被政府控制。然后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背着大量的债务，那还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是跑啊。所以他们移工的逃跑率很高。然后对，甚至可能因为为了要再赌一把，可能就去借赌债，那可能也会面临吸毒的问题。所以过去在中的管理的成本上面是应该说它风险是很高的啦，就是人突然不见啊，这状况很诡异。但是现在尽管他们每月大概因为 要让移工领不费，所以每个月大概要支付100多名移工的费用，大概16到20万，一年大概200多万。但这200多万其实保障了他们，他们跟比较好的创业公司，跟不收移工那些费用的创业公司合作，至少保障了这些移工，稳定性。然后他们也有能力去选人，就是也有话语权去选人，他选比较好的人力资源进来。然后，对，所以其实他的好处也很多。就是现在以前他们要从国外引入移工嘛，因为要去创业公司去找人那样。
嗯。
而他们现在甚至可以在找到透过好的创业公司找到，就是在台湾可能3年期满要换工作的移工，然后这个就省去了很多母国的费用啦。他们直接可以啊，对，转换工作直接到我公司来做，然后他们相对稳定，然后又熟悉台湾，然后技术也比较成熟那样，所以他们来说，他们事实上是获得一个更稳定而且更优良的一些人力资源。
嗯，
那所以我认为他不只是一开始那个成本，或是每个月的成本，很多隐形成本其实也是可以计算下去来做一些思考这样。
是，不过就像你讲的哈，可能大厂有这个资源可以做一件事情，可是一些中小型企业的话，可能暂时之间还是比较没办法达成这个要求。但是如果国际的规定，就是供应链上面有这样的规定的话，你不做你随时都有可能丢单的这个危机哈。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必须要由上到下，尤其政府啦，我觉得政府应该多出一点力哈。那有能力帮这些外籍移工解决问题的厂商，就像你刚讲很多大的电子厂商有能力帮他们做，当然我们很鼓励哈。而且就像你讲的，他们借由这样子的做法，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人力资源，这对他们的生产来讲也是蛮有效率的嘛，哈，也是蛮有帮助的哈。好，我觉得这次这个庭俊你们做这个题目真的哈，把这个问题挖，那当然问题挖出来的时候要怎么解决哈，就得看我们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决心啊，还有我们的企业有什么样的决心呢、啊？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讲，我们一直强调说我们非常注重人权，但是我们对移工人权这件事情呢，我必须要讲哈，从以前我们引进移工到现在为止哈，好像呢还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就是哈，希望借由你们的这篇报道能够引起共鸣哈，来修法啊，然后促进企业做更多的改善。今天非常谢谢庭俊来帮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专题报道，谢谢，
谢谢。
好，依照惯例呢，我们跟金周刊合作哈，本来是都放在礼拜四啦，但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比较适合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来讲。但因为跟金周刊合作，我们还是有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我先讲游戏规则哈，我们有3本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完为止啊。我们赠送杂志的方式呢，是打我们的 call in 电话02-2371-2920，02-2371-2920。如果大家想要这本杂志的话呢，可以打电话进来哦。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到电台来领取了。我们的领取时间都到下个礼拜三哦，一个礼拜的时间，毕竟金周刊人家是周刊，对不对？你的一周的时间来领，就有点过时了哈。所以请大家呢也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啊，终于搬进来了，这间套房不错嘛。虽然热水器看起来旧旧的，不过能用就好。
等等，这位朋友，热水器的重要性可不能轻忽
啊！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邻居，也是来关心你租屋安全的消防人员阿葛。瓦斯热水器可不是能用就好这么简单，他还关心到你的生命安全。
没那么严重吧？房东装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啦。
一氧化碳中毒每年都会夺走宝贵的生命，很就发生在租屋族身上，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检查热水器的5要原则。
五要原则听起来很专业，快教教我。
这5要是确保人身安全的基础。第一，要安全品牌，选择贴有商品检验合格标示的热水器。第二，要正确行事，室内及加装铁窗并晾挂衣物或堆积杂物的阳台，一定要用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把废气排到屋外。第三，要安全安装，务必请合格燃气热水器技术室来安装，并张贴施工标签。
我怎么知道房东有没有做到啊？
可以请房东出示安装单据或询问安装人员资格。另外有2点，身为房客可以立刻检查。第四，要定期检修，热水器有使用年限，建议定期请专业人员检查或汰换旧机型。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保持通风。屋外型热水器如果装在室内或通风不良的阳台里，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哦，我这间的热水器就在阳台，但阳台有铁窗，我也会在那边晒衣服，我得立刻跟房东反映，请他改成强制排气型。
希望在外租屋的朋友们都能记住热水器五要原则：
要安全，
要正确行事，
要安全安装，
要定期检修，
最重要要保持通风，
保护自己的安全从关心热水器开始。
以上内容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疾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